今天的信息经文在新约马太福音第25章第3节到第5节。马太福音25章第3节到第5节。圣经翻到了，请诸位看，我来读。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，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。新郎迟延的时候，他们都打盹睡着了。康牧师的信息是当新郎迟到的时候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耶稣讲过三个跟喜宴、婚礼喜宴有关的比喻，都不愉快。第一个在马太福音22章，那里讲到一个君王为自己的儿子有娶亲的宴席，但是因为宾客怠慢了，所以22章第7节，王大怒，把没有按规矩来赴宴的人也杀了，城也烧了。后来在13节里面讲到，有宾客没有穿好礼服，就被丢到外面哀哭切齿。马太福音25章就是我们今天要看到的这个喜宴，耶稣对，或者说那个新郎对他的朋友、他的伴娘说，我不认识你们。在路加福音14章，耶稣也因为有人在喜宴中争位子，说了一个比喻，都不太愉快。我们希望我们的主来的时候，我们是都很愉快的。因此我们今天希望能够从这里面看到主对我们的爱和我们应当如何。25章第1节，那时是什么时候？那时是主再来的时候。那时是主再来的时候，要有喜宴的时候，我们在里面可以欢喜快乐的时候。那时也是喜宴的时候，没有预备好被赶在外面人的时候。那个时候很重要，但是那个时候你是在内在外，是快乐还是悲惨，决定于那时之前的每一个时候，就是今天，就是现在。我们将来在天上如何，取决于我们现在在地上如何。所以那时不只是将来，那时也是现在。那时也是历世历代这五个聪明和愚拙童女所表现出来的。希望我们现在都是聪明的童女，一直都是，以至于那时我们是在愉快里面。天国好比，这是耶稣众多天国比喻的又一个。天国好比，天国是什么？天国就是天堂，天国就是基督的国度的降临，天国就是主把他的荣耀带到地上的，天国是将来喜宴的时候。但是同样，如果将来我们在天国在喜宴中欢喜快乐，就是我们现在在神所统管的地上的国度里面，在今世我们预备得很好。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，这十个童女，解经家有的说是伴娘，有的说是新郎的朋友，有的说是新娘的朋友，这个不重要。我们看起来他们对新郎是认识的，他们是婚礼里面帮忙的人，他们拿灯去迎接新郎。第二节，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，五个是聪明的。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，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。五个不是说将来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信友堂有50%是被赶在外面，有50%是在里面欢喜快乐。五个不是说我们将来得救的人就是刚好50%。五个是指着每一个人有相同的机会成为聪明的，也有相同的机会成为愚拙的。聪明和愚拙也不是说新友堂凡是智商120以上的将来都能够进到天堂，因为你们带的油很多， 也不是说在智商120以下的，因为没有预备好，将来都不能进去。愚拙和聪明的要从整个圣经，从我们最简单的信仰来认识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聪明是看重我们的上帝，聪明是因着主的恩典认识我们的上帝。愚拙的人不是 IQ 低，甚至非常可能他 IQ 很高，他很忙碌，他在世上很有成就。各位，不是有成就就是愚拙，也不是这个意思。反正就是一个是看重主，一个是不看重主的。有五个看重主，有五个不看重主，我怎么知道呢？看重主的不是有灯来迎接，看重主的是想得更周到一点，他还预备了油。预备是一件看起来很小的事，但是因小见大，这很小的事表现出一件事，就是主在你心中的分量多重要。我们今天讲的，刚才神牧师提到的，警醒预备，我们等候警醒预备这三个动词所要表达的，都是主在我们心中的分量有多大，他是不是我们的主，他是不是我们唯一信靠所爱的，他我们对他的爱，对他的信靠，有没有慢慢逐渐不小心的失去了？所以我们要警醒。我们的心有没有常常被他的恩典，被他的话，被圣灵，被教会的生活感动提醒，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，我们预备得很好。我们预备，我们警醒，我们等候。我们等候是不是表示我们对上帝，对我们主耶稣的同在和称赞是看得那么重？各位，这里的重点都在你的心对上帝如何。没有预备，没有预备油是小事情，因小见大。各位，我昨天做了，前天做了一件非常蠢的事，其实也不是我做了很蠢的事，是显出我已经很蠢了。前天晚上吃完饭了，康师母出去办事，然后我在家里轻轻松松愉愉快快，除了7:45要倒一下垃圾以外，我就很轻松的在那里看我的书，很愉快。然后到7:44有电话，康牧师，今天晚上你应该在我们教会讲道哎。我正在准备要预备好见主哎，结果我忘记去讲道了。啊，当然我就赶快去啦，等等等等哈。各位，这当然表示我老了，当然表示我不应该再讲道了。也许我今天没有忘记已经很不错了。但是，各位，不管我有多少理由，我希望我完全没有轻看这教会。我在那个教会，每次去我都讲一个多钟头，他们也都愿意听，我也很乐意的倾囊相授，我也很感谢主。我没有轻看他们，求主赦免，我应该没有轻看他们。但是，不管我的心怎么样，不管我的理由是什么，不管我是多么痴呆，多么愚蠢，或者是那天下午，对，星期五下午有一些额外的事情让我把这个重要事忘记，我以为一直在想下午那件事办好就好了，已经忘记了。总有一个表示，就是我不够看重那一天晚上的聚会。如果我够看重的话，即使我知道我容易忘，我会请康师母提醒我，我会康师母也会忘记，我会请同工提醒我，我会请别人提醒我，我会用各种什么电脑啊，什么到时候闹铃会叫，我会跟那个教会讲，你们事前一定要通知我。如果那个人很重要，譬如如果是我未来的岳父，哦，各位，我不会忘记的，我一定啊，各位，我已经有岳父了，我只是指很久以前。我看重的话，我就会预备，我就会警醒，我就会等候。我不够看重。各位，我们的主很爱我们，恩典是丰丰富富难以名状的，但是恩典下的要求也是他要你全心的爱他，你不可以有别的。那愚拙的童女就在这里。大概解经书会告诉我们，哦，那时候新郎迟到是必然的， 不管是不是必然的，显然有五个人知道需要预备油。如果有五个人知道，那另外五个人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如果我们照圣经，神都跟我们讲，其实一讲再讲了，就是我们看清了。各位，这个罪真的好轻啊，但这罪真的好可怕。我们看清了主，没有预备。聪明的拿着灯，又预备油在器皿里。就你看中这件事，各位，看中这件事，你就能想得尽量周到。主如果是你的主，你就想得尽量周到。第五节，新郎迟延的时候，这比喻其实很语重心长，也很难懂。这个比喻里面有三件不好的事，三件不好的事，有两件是新郎犯的，第一个是新郎迟到，第三个是新郎翻脸不认人，都是新郎不对，我认为。第二个是那聪明的童女不够意思，没有爱心，不肯分享。我们看这比喻好像跟我们平常教训不一样。我们的主那么准确，那么美好，那么不失误，怎么会迟到呢？我们先来解释这个，他迟延了。When the bridegroom tarries， 各位，我们每个人都恐怕有类似的经验。我们当中有人刚刚做新娘子，有人快要做新娘子。整个这个比喻里面很稀奇，他没有讲当新郎迟到的时候，新娘是如何的心焦如焚，都没有讲。为什么没有讲？因为在圣经其他地方有讲，我们是基督的心腹，我们对我们的主，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 care 他迟延，但是那个我们不去提他。我们除了是基督的心腹以外，这里教导我们是基督的仆人。不管是心腹是仆人，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我们应该把主的事看成最重要的。这不是强迫可以办到的，这只有主的爱能办到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我们求主让我们常常领受，包括操练主对我们的爱，使我们能看重他。各位，我没有办法勉强你，我没有办法勉强任何人爱主，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。新郎迟了，这一迟迟了很久哎。我们的主的迟到在圣经里有多次讲，包括在25章19节讲到主人外出交钱给三个仆人管。25章19节过了许久，在路加福音讲这个类似比喻的时候也是一样。有人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，耶稣就对他们讲了一个比喻。新郎迟延了，迟延了很久。各位，上帝的迟到，主的迟到，是从旧约到新约都常常讲的。主对亚伯拉罕讲，我要使你的子孙成为大国，过了25年还没有子孙。我要使你成为大国，你脚踏之地我要给你成为你的基业，到亚伯拉罕死都没有给他呀。上帝信实的，公义的，不会说谎的，保护我们的，不会打盹，不会睡觉，他是绝对信实可靠的。是的，我们坚信，但是那个坚信真需要圣灵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肉体的感觉他是常常迟到的。他不会错，他一定有他的理由。彼得后书3章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迟到了。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，不愿意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对这个罪恶的世界，上帝我们的主耶稣一直没有来，一直没有审判，一直没有毁灭，因为他宽容。再等一下，再等一下，再让教会传福音，再让基督徒传福音，让他们能悔改。再等，等了2000年了。哇，那个新娘都已经死了，等了2000年了。对于不信主的人，神的宽容，神的单言是宽容。对于信主的人， 彼得后书三章十一节，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，怎样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。三章十四节，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，无可指摘。对基督徒来讲，主的单言是要操练我们有更多美好的德行，更多圣灵的果子，在忍耐、等候、困惑、挫折、焦虑、害怕、失望当中，因着主的爱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结出许多更美好的果子，是主如果没有单言我们结不出来的。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，主的再来好像又很快，圣经又把一个相反的观念给我们，说随时可能再来。马太福音24章33到34节，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，也该知道人子近了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。马太福音24章42节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。24章44节，你们也要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，随时可能来。你再忍一下，你再等一下，你再持守你的正直，你在忍耐等候的时候，各位，我们不是消极的，我们非常积极的忍耐等候，我们非常积极的让自己成为主再来的时候是一个更好的人，当然都是靠着主的恩典。新郎的迟延，新郎的快要来，都是叫我们专心仰望主。我在美国打工的时候，曾经有过一次的经历，我周末都到餐馆去打工读书了，周末餐馆打工。那么我向来是打完工，那么星期六星期五，那么打完工大概都是十点多钟了，吃完饭我立刻就走。那么有一年康师母回台湾大概有两个月，那么那天我就想，哎，我也留下来跟他们一起聊聊嘛，哈。这其他的 waiter 就说，哎，康牧师，老康啊，哎，你小康那时候还是小啊，其实中康，我们中国只有老小没有中哈。哎，今天你怎么留下来啊？我说，哦，老婆回台湾了。回台湾多久？两个月。哇，我那时候才知道男人多坏，他们都异口同声说，哇，小康啊，这一下你爽了。然后每个人都来跟我讲，当老婆不在的时候如何把女朋友带回家啊。有人就说，哎，小康啊，千万要确定他的飞机起飞才可以叫人家来哦。而另外人说，哦，不不不，飞机起飞了还不行，我老婆曾经飞机起飞了我就叫我女朋友来，结果那个他要去的城市天气不好又折返了啊！你要确定他降落了啊！当然大家都讲很多，我就把他再推一下。各位，我太太不在的时候，我要怎么样能够非常平安稳妥、快乐不紧张的跟我的女朋友在一起快乐？各位，台湾的男人不是很多这种毛病吗？你要怎么样做可以很平安，然后当老婆回来的时候也很平安？你要怎么做你信耶稣，耶稣不在的时候很平安，然后耶稣回来的时候你也很快乐？你要怎么做？哎呦，真是很难。你要确定他现在暂时不会回来，再过几天之内不会回来，再过几年之内不会回来，这段时间你就自由了。哦，不行不行，你还要确定他没有在家里放针孔摄影，你还要去啊，就算在家里我也不怕，我到旅馆去，你要确定他没有派征信社跟踪你。哦，一个要想要花花心的男人，然后要想要太太不知道，然后太太回来的时候太太会很高兴，他要用很多的办法，好像都没有万无一失的。各位，如果我太太不在的时候我要跟我的女朋友在一起，然后我太太回来的时候我要很快乐，有没有什么秘诀？我在讲主的再来哦。各位，应该只有一个办法吧，简单的不得了，就是好像你太太在的时候一样。哇，大家都很专心要听答案。 时候，你过的日子要像主在的时候一样，就是警醒，就是预备，就是等候了。主不在的时候，或者主好像不在的时候，我太太好像不在的时候，我好像她在的时候，一样爱她，一样想她，一样吃蔬菜吃水果，对，吃她吩咐，一样会运动，一样做她在的时候会做的事。各位，做基督徒等候主再来，不是全世界最简单的事吗？就好像主在的时候一样。问题是，这也是最难的事，因为我们常常不觉得主随时随地都在，我们没有随时随地把主当作我们的主。24章48节，倘若那恶仆心里说，我的主人必要来得迟，就打人醉酒吃喝。我们觉得主没有再来的时候，任何一个犯罪都是在不预备不警醒，也都在欺骗自己。因为主即使没有再来，他随时在看我们，他随时在知道我们，他随时在爱我们。以赛亚书50章2节，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呢？主要我们存一个心，要我们有一颗渴慕爱他的心。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露切慕溪水。诗篇119篇20节，我时常切慕你的典章，甚至心碎。诗篇69篇3节，我因等候神，眼目失明。各位，末世论，主的再来，我觉得好像这一两百年来，教会的教导，起码在我们华人中间，美国人当中也是一样，越来越错误，或者一再错误，一再那么明显的违反圣经，而且也违反历史。譬如说，他说主什么时候再来没发生，怎么我们还在犯同样的错误？怎么我们还在看同样的书？各位，主的再来，重点不在他什么时候再来，因为圣经清清楚楚，马太福音24章一再告诉我们，那个日子没有人知道。耶稣说，我都不知道，叫你死了这条心吧，不要防他什么时候再来，你不知道。耶稣再来的重点不在他什么时候再来，耶稣再来的重点也不在他什么地方再来。所以你跑到贝里斯去干嘛？我们上次才看到24章，主的再来像闪电一样从东到西，主的再来是整个宇宙刹那间通通体会到的，你躲到哪个地方可以躲得到？主的再来在哪一个地方没有审判？主的再来在哪一个地方没有拯救的恩典？主的再来不在乎在哪个地方，不要去猜。主的再来不在乎哪一个时候，不要去推测。主的再来也不在乎他来的时候你在做什么。他来的时候，你以为他来的时候你正在读经，正在祷告，正在传福音，他就很高兴啊。可能很多人要算主的再来就是这个理由，因为他平常不读经，不祷告，不传福音，不爱主，什么都没有。但是呢，如果算到他什么时候再来，就跟那个不忠于老婆的老公一样，我知道你什么时候来，哦，假装在等你，买了鲜花，这是装的。哦，假如说我们知道主再来是2012年9月16号早上10点半，哦，那我们每个人在10点25的时候，哎，等一下我打瞌睡的时候要把我叫醒了，每个人都在专心听到，口水都流下来，每个人都在看圣经，或者是晚上10点半。我们就在捷运那里发福音单张，一直发，然后看主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我正在读经，正在祷告，正在传福音。各位，主有这么笨吗？你再来的时候，主再来的时候看到你正在读经祷告传福音，他就以为这2000年你天天都在读经祷告传福音啊，他会这么容易被你骗掉啊？主再来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也不重要，因为圣经上说的，主再来的时候，两个女人在推磨， 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做的事情是一样的，没有说一个正在读经，一个正在看电视，读经的就被取去了，看电视就被撇下了。两个人在耕田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不是说有一个人在上班的时候看圣经啊、哦，主就说真是爱主啊，另外一个人在上班的时候跟客户讲话，主就把他撇下，没有这件事。你该做什么就好好的做，好像坐在主身上，包括对你的客户。两个人，这是路加福音讲的，两个人在床上取去一个撇下一个。如果主再来的时候刚好是深夜两点钟，你指望我们正在醒着吗？各位，主再来的时候，重点不在时间，不在地点，不在你做什么，重点在任何一个时间，任何一个地点，任何一个时候，任何一件事件，你的心是不是属主的？我儿，将心给我，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。这是我们一生该有的，你有这样的预备就好了。新郎延迟的时候，就希望我们有这样的预备。他们都打盹睡着了，乍看之下打盹睡着是坏事，圣经里很多讲打盹睡着是坏事，但这里不是坏事。十个童女没有一个人因为睡觉被责备，十个童女也没有一个人因为没有睡觉被称赞。你那么晚不睡觉干嘛嘛？这不是罪恶。各位，你在世上，我刚刚再一再讲，读经、祷告、传福音、教会服事都很好，但是重要的是你的心。我们 95% 以上基督徒，我们并不是在教会服事，我们不是天天读经，不是天天祷告，不是天天传福音的。我们要上班，我们要休息。主来的时候，你正在看电视，你就好好的看嘛。你平常在生活里面，各行各业，我们都可以荣耀我们的主，如果我们心是在主的上面，服事人好像服事主一样。很多人讲文化使命，其实他没有想到文化使命是服侍主的，他是想到说，哦，我要在什么报刊杂志上出名，这样荣耀主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基督徒的教授学者，我们好好写论文，不是要升等啊，当然升等也重要，不是要排名，而是你要写给主看的，而是你是主给你的恩典让你写，这是主给你的工作。我们不是看世人，我们做每件事，包括我不知道了，每一行每一页都可以做，起码我觉得是这样。尼西米是做酒镇的 bartender 调酒的，而且在一个很下流的地方调。我也不知道基督徒可不可以做模特儿，应该也可以。每一个行业，你有一颗心服侍主，你不必是传道人。你该睡的时候睡，该休息的时候休息，该工作的时候工作，但是你要把耶稣当作你的主，那就是我们常常容易不警醒的地方。第六节，半夜有人喊着说，新郎来了，你们出来迎接他。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，新郎来了。启示录一章七节，看那他驾云降临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。启示录十八章二十节，天哪，众圣徒、众使徒、众先知啊，你们都要因他欢喜。主来的日子，各位，的确是几家欢乐几家愁，但是你要在主来的日子是欢乐的，你就要在主没有来的日子因主欢乐。你要在主来的日子你才想欢乐，那太晚了。第七节，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。那个灯，解经说书说大概是火把，他们睡觉的时候应该把它熄掉，或者留一点小小的烧的，但还是需要油。第八节，愚拙的对聪明的说，请分点油给我们，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。我们的灯要灭了，这个时候才发现就太晚了。彼得后书三章 四节，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我们这次没有看，在马太福音25章31节，也是在讲审判的日子。绵羊、山羊，将来谁能在主的面前欢喜快乐？谁是被他撇弃的？你要到主再来的时候，再对人好，对人有爱心，不自私，那太晚了。你要在主还没有来的时候，最小的弟兄饿了给他吃，渴了给他喝，在监狱里去看他。你要在主没有来的时候，这世界还没有被彻底改变的时候，在罪恶的世界，在罪恶的工作，罪恶的家庭，让我们疲倦灰心失望的，你把你的工作，把你的家庭，把你的一切，不管是年老年少，不管什么身份，这是主给我的，我在其中生活，好像为主，好像靠着主在活，坐在主身上，坐在人身上，好像坐在主身上。我知道你的老板、你的客户、你的同事都不配，这不是我讲的，这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讲的。你们做仆人的服侍主人，好像服侍主一样。他们不是基督徒，他们不爱主，他们邪恶，他们会叫我们做坏事。这时候我们需要灵巧，但是我们需要知道，这都是主给我们的。我们要在其中预备、精心等候。我们在其中求主让我们预备、精心等候的好。你要在主再来的时候做这些事，那就太晚了。25章8节9节，请分一点油给我们。聪明的回答说，恐怕不够你我用的，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。真是不够意思，真是没有爱心，真是不像好撒玛利亚人，真是不像使徒行传第2章和第4章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，真是自私啊。各位，不是自私，这里在表达什么？这里在表达每一个人信主、爱主、尊主为大。别人可以帮你很多忙，别人可以扶你、推你、请你，各位，不能永远帮你吗？没有人能帮你信耶稣，没有人能带你爱主，有人可以帮你预备油，没有人能帮你预备油的心，那你得自己靠着主的恩典来重视主。主不能一直拉着你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连上帝、连教会都不能一直拉着你。罗德·彼得后书说他是一个义人，但他是一个痛苦的义人。彼得后书也讲他天天忧伤。我不觉得罗德不能住在索多玛、俄摩拉，因为我们基督徒都住在索多玛、俄摩拉。但是我们在那里，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一颗爱主的心。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在那里生活，但是我们希望的主在，我们希望我们的心在主那里。罗德是跟随亚伯拉罕的，罗德是有信仰的人。我不知道今天在教会里，包括在我自己的身上，我们有多少罗德的影子。我们跟随，我们信靠，我们拿着灯去迎接新郎，但我们没有预备油，他在我们心中分量不够重。罗德跟随亚伯拉罕跟随的不愉快，后来为了钱分开。罗德到了索多玛天天伤心，但他又不能专心爱主。在创世纪19章讲到罗德离开索多玛俄摩拉的那一幕，真是叫人心痛啊。他不是不好，天使来了他也接待，他甚至要保护天使，甚至要为保护天使付上女儿的代价。他也跟他的天使讲，你跟你的女婿、跟你的家人讲，上帝要毁灭了，但他们都不听。罗德去跟他们讲，他们都不听。为什么他们不听？因为罗德自己都不听、都不信、都不想， 耶和华的使者说耶和华要毁灭这个地方了。你知道罗德的反应是什么？创世纪19章16节，罗德迟延不走，他不想走。他后来出去以后还是不想离开索多玛俄摩拉太远。各位，我再一次说，地理的位置不重要，我们每个人都在罪恶的世界。你的工作 也不重要，你做什么工作都可以是属灵的，做什么工作也都可以是不属灵的，在乎你的心。罗德心不喜悦上帝，他不想走。各位，到这种时候他还不想走。创世纪19章16节，二人就是那两个天使，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，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儿女的手，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。上帝把他们拉出来的。各位，上帝不能一直拉你，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如果你不想。你太太，你先生，你父母，你儿女不能天天拉你。我知道我们很多人包括今天聚会是被拉来的，是打电话催你来的，你都嫌烦，对不对？辅导找你你嫌烦，你们小组长找你嫌烦，聚会怎么信耶稣有时压力太大了。我们不能一直拉你。各位，我也不能一直被拉。我们爱主，以主为乐，这需要有主的恩典。他们出来以后，上帝的使者说，总有一段路你得自己走。各位，我们没有一段路是自己走的，但是我们总希望我们的心是跟随主的。罗德到那个时候还不想走，还想离索多玛俄摩拉近一点。在整个罗德出索多玛的事情里面，耶稣没有要我们考虑罗德，我们今天考虑了一下。罗德之前之后，我觉得都是一个痛苦的人，最后是一个喝醉酒的老头子跟女儿乱伦，孤单寂寞。他一定是得救的，因为彼得后书说他是一个义人，但他这么痛苦。在耶稣讲的索多玛俄摩拉和罗德故事，他说你们要记得罗德的妻子，他妻子干嘛？一样，身在曹营心在汉，身被耶和华带出来了，心在索多玛，回头看一看便很严重。耶稣要我们记得。各位，这就是那聪明童女不能给他油的地方。不是说现实世界我们不帮人，我们尽可能的帮人，但我们不能帮你信耶稣，我们不能帮你爱主，我们不能天天催你，到最后也是你烦了，你也不来了嘛。通常我们最后不来了，你怎么能怪上帝呢？第十节，他们去买的时候，新郎到了，那预备好了的。那这几千年来，每一代的基督徒，因为主的恩典，完全是因为主的恩典，心被恩感，愿意爱主，愿意开始学习侍奉主、爱主、尊主为大，以主的事为念。我们还是常常，每个基督徒都常常软弱堕落，我们都还常常心里只有世界只有自己，但是主的恩典使我们逐渐逐渐，希望越来越快越来越多，我们爱主，我们看重主，我们警醒，我们不要让任何爱主的心从我们心中慢慢丢掉了、走掉了。我们不要因为任何其他事，不管合法的不合法的，不管是赌博吸毒，或者是做功课或者事业，让我们对主的爱、对人的爱慢慢没有了。不在乎你做什么，在乎你的心。那预备好的同他进去坐席，门就关了。这段话让我想到创世纪第七章十六节，当所有的人都进去了，耶和华就把方舟的门关了，我关的就没有人能开了。各位，你要到方舟的门关了，洪水开始滴下来了，你再要信耶稣，你再要爱主， 你再要预备，那就太晚了。门关了，其余的童女随后也到了，说：“主啊，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”是几千年、几万年，我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。从亚当夏娃堕落，一直到主再来之前，你最后一秒钟信主，主都接纳你，主都爱你。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最后一秒钟，而且主希望你越早越好，越早认识主，越早爱主，越早把主当作我的主，越预备越紧紧，这是福气。各位，我们前几个礼拜讲的刚好就是我们没有这种福气，我们没有这种心。我讲的是马太福音20章葡萄园的比喻，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早上6点钟去最倒霉，下午5点钟进去坐一个钟头，哦，就进天堂最好。我最好这一辈子吃喝嫖赌玩女人啊，到最后一秒钟信了耶稣，哇，结果世界的快乐也有了，天堂也去了。如果你有这种想法，你一定没有主的生命。我们希望学会的是我们预备好，我们以与主同死同埋葬，我们以顺服主，以甚至为主受苦为乐。主，你是我的一切。各位，方舟的门开了，请他们进去，有用吗？为什么耶稣，为什么我们的主这么残酷？12节，他却回答说，那个他是新郎，那个他是我们今天唱的王，那他是耶稣，那他是在十字架为我们罪死的那一位，那是爱我们爱我们到底的那一位。他却说，他不是说我不认识你，他说我告诉你们，他不是说我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，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强调我不认识你。哎呦，主怎么这么不够意思，一定认识的，这是朋友哎。就算不认识，各位，半夜三更了，5个女孩子在门外也很危险的。你满桌的酒席请人家进来吃，不是你给我们的吩咐吗？你怎么说这么残酷的话？我不认识你。各位，宴席的邀请，方舟的门一直开着。其实对不起，我说不好听的话，今天主人请这5个女的进去了，结果会怎么样？结果一进去就开始又打手机啊、哦，有什么哎，我现在在这里，他心里没有主嘛。各位，真的，你觉得上帝很小气，请你到天，应该天堂每个人都去。我现在请问你，现在请你来聚会，你很高兴吗？不太高兴嘛。将来到天上，请你去，那时候已经门关了，不能到地狱去了，你还不是很生气？这5个不爱主的女人，如果主开门让她进去，她会说我要回家办点事。各位，对主不要一直不冷不热。我们没有办法全心爱主，但愿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使我们凡事尊他为大，凡事尊他为大，等候他再来，不是不工作，不是不上班，不食人间烟火，刚好相反，我们更食人间烟火，而我们是尊他为大的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求主同在，求主让我们是一个喜悦的基督徒，求主让我们是一个以你为乐的基督徒。主啊，以你为乐，要预备这，要预备那，要想这，要想那，要等这，要等那，要受这苦，要受那苦。主，若不是圣灵常常帮助我们，我们的心并不愿意。若是我们愿意，我们在这里一方面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，你竟然叫我们能够警醒，能够敬畏，能够喜悦你的道路，这是你的恩典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也求你继续赐下恩典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下一秒钟，下一分钟，我们会不会觉得我们疲了，累了，不想等了，不想警醒了，不想以主为乐了，不想好好上班了，不想好好工作了，不想好好侍奉了。 求主不断地扶持我们，恩待我们，光照我们，提醒我们，安慰我们，有的时候也责备我们。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以下是五段经文的默想。
感谢您的收听，若需进一步详细资讯，请上本堂网站 www.hfpchurch.org.tw。 本堂地址：台北市罗斯福路三段269巷5号。谢谢。